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十一月份刚过完了感恩节，现在我们进入十二月，是圣诞节，迎接我们主降生的节期。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呢，都是环绕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爱。整本圣经爱的启示，更是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新约，直到耶稣的受死复活达到了最高峰，并且叫我们明白何为爱。这个爱的信息，从我们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对吧？所以不晓得当你昨天收到周报的讯息，又或者是今早看见这个周报的题目何为彼此相爱，不晓得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嘀咕着，怎么又是老生常谈的题目啊？我都已经听了几百次了，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听烦了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舍弃了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要显明你对世人的深恩厚爱。愿你自己的生命今天对我们每一位说话，好叫我们心深受感动，就降服在你的面前，称颂赞美你。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清楚知道要相爱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懂，但是呢，真实的要实践在我们的教会群体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如同保罗的感叹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三年的疫情我观察到留意到一件事情，在线上呢有很多公开的一些免费的讲座，但是这些讲座的主题呢很多都是环绕着彼此的沟通，怎么样化解冲突这样的一个信息。比如说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更促进有美好的一个沟通，怎么样跟我们家里面的青少年沟通化解冲突，我们同事之间有摩擦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可见这一类的问题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困扰着我们，我们也渴望有一个周全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张力的产生又或者是恶化，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爱的本质认识的不清楚，被虚假的谎言所蒙蔽，也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将神、自己还有他人的位置摆放错误了，导致关系连结的轨道产生了偏差。所以今天呢，我想再和大家来谈一谈何为彼此相爱，盼望每一次神他自己真理的教导带给我们的都是新鲜活泼的启示。使徒约翰呢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这一封书信，他牧养过很多很多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他也亲身的经历到看到有太多的纷乱，有太多的纷争，肢体之间呢不但没有落实耶稣基督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反而呢就是相咬相吞，互相的攻击拆毁。约翰在三章七到十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的上文， 他论述到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神的儿女，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魔鬼的儿女。无论什么人呢，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属神的，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不爱弟兄的也就不属神。约翰告诉我们，爱是真信徒与撒旦子民的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这边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能住在死中。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两种生命。刚才我们听到有两种人，这里我们看见两种生命。一种生命呢是能救，是住在死亡里面；一种生命是有永远的生命。那么不爱弟兄的人呢，就是能救，是住在死亡当中，也就是说他的灵性光景是死的。那么这句话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弟兄的表现就是属神儿女的生命所带出来的果子，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进程。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应该有的一个特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特征。所以约翰呢，为了使我们更加明白彼此相爱的真道，他就用了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解释。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先从该隐的这个人物，从反面的角度来看，从反面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该隐他不爱自己的弟兄，反而去恨他的弟兄呢？在三章十二节这里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再看一节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该隐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凶手，他杀了自己的亲生兄弟亚伯。这个故事呢，最早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和亚伯两个人都献祭了给耶和华神，那么该隐他就拿了地里出产的供物献给耶和华。他的弟弟亚伯呢，献什么呢？他将他所牧养的头生的羊还有脂油来献给神。可是呢，圣经却这样子描述，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该隐他要发怒，他要大发雷霆，他拉长了脸，他不高兴？因为呢，他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其他的人事物。该隐他心里面的声音可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上帝只喜欢亚伯所献的祭物而不喜欢我的呢？这怎么可以呢？上帝，你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亚伯献的祭物就蒙你的悦纳，而我献的就不讨你的喜悦呢？他有什么比我好的？在这里我们留意一下创世纪第四章这里是怎么写的。这里都先写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和他的供物。这里就是说到先提到人，再提到祭物。那么就是说，上帝耶和华他认为这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把供物放在最前面。这个人他心里面他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他的心态是否带着敬畏真诚的心来献祭来敬拜神，这个才是神所在乎的。耶和华在第七节的时候已经警告了该隐，他也给该隐一个自我省察的一个机会。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要该隐好好的非常认真的来检视一下自己生命的光景，让他自己来思想反省一下他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不蒙神喜悦的地方。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嫉妒却满了该隐的心，他嫉妒弟弟得到更多神的爱，他因为自己不被神重视，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我们留意一下，看见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哈，他说这个罪呢就好像一头蹲在你家门口的猛兽，蠢蠢欲动，他随时找机会伺机而动，他要看见你什么时候呢有这个缝隙呢，他就要来吞咬你，要来攻击你。但是神说这是一个善与恶的一个交战，你要起来，要来制服他，要来打败他。但是我们看见该隐，他并不想要，他也不想要制服这个罪。耶和华才刚警告完他，他马上立刻迁怒于亚伯，甚至殴打他，把他打死了。耶和华就来到了该隐面前，他问该隐说，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呢？他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哇，从他的回答里面我们看见一个这么自以为义的人，在这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他的表现却是如此的骄傲，如此的张狂。在今天的经文三章十二节，该约翰他就问该隐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很明显的答案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该隐的性情。该隐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就杀了自己的兄弟。一个不敬虔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就是属于魔鬼的儿女，如同该隐一样。恶人是憎恶义人的，义人他会透过自己的义行就显出恶人的信念以及恶行来。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的，该隐因为他的嫉妒就产生了仇恨，因为仇恨他就产生了杀机，最后他走上了一个极端的一个杀人的行动。就如同雅各对我们的教导，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或许你听到现在你会觉得，哇，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可怕了，太残暴了哈！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教会里面呢？不会啦，我们教会里面不会发生这么夸张的事情哈。使徒约翰在这里劝勉我们要彼此相爱， 他引用了该隐这样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到底和我们有什么相关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今天该隐的心态是否仍然活生生的存在教会里面？第十五节里面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在神的眼中，杀人、恨人都是同样的罪，杀人跟恨两者并没有差别。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只是杀人有外显的行动，但是呢，在内里的本质，在内心里面的本质，它其实是一样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很清楚的就指出这一点。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没有这些外在的行动，可是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已经杀了我们的兄弟姐妹无数次了。换句话说，心里存着憎恨的人是一个潜在的凶手。容让憎恨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破坏了彼此相爱的神的命令。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不记得是几年级了，可能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去教会里面听到长辈们的两个长辈们的对话。其中一个长辈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牧师看到我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就知道牧师大小眼，看那些恩赐多的就跟他们笑哈哈，看我这种没有什么恩赐的，服侍少的，就冷冷淡淡。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有一些是美善的、可爱的，但是有一些呢，却是充满了埋怨、不满、憎恨、生气。当我们发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这些感觉，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它。我们要向上帝问该隐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会生气呢？为什么我会感到受伤呢？又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被尊重呢？每一个情绪的背后都有一个思想跟价值，找到了思想的根源，我们就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很坦诚、很勇敢的来面对我们真实内心的境况，让神来扭转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意念，使我们爱人的能力不会因此减弱。不管是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的冲突、同事之间的摩擦、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很多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别人。我们喜欢跟别人来做比较，又或者是我们看自己强过别人，所有镁光灯的焦点都是在我的身上。我们想一下，当我们这些挣扎在我们这些思想在我们心里面，你反反复复不断的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很多的焦点都是我，而这个焦点却不在神身上。 不仅如此，我们还容让这些自我的欲望不停地在我们内心里面滋长，以至于这个罪恶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爱人的，因为他不明白爱的真谛。爱的真谛，刚才我们唱过这首歌，爱是愿意为他人来牺牲，是愿意付出 给予。约翰说，属神的儿女就会有这些真爱的记号在身上。基督耶稣他就是真爱的最高典范。在刚才我们读到的3:16，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个意思是什么？以前我们也知道爱，我们也有去爱，可是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之后，我们才真切地认识到，我们才明白到什么叫做爱。那是一种舍命的爱，是牺牲无条件的爱，是毫无瑕疵的一个爱。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当中只有约翰他留在各个他山上，所有的门徒都跑走了，约翰他是唯一一个亲身经历在十字架底下，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情景。所以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他说，主啊，当我抬头仰望看见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牺牲舍命的爱。如今我终于醒悟过来了，我才知道何为爱。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约翰他把我们人从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爱的这样的一个眼光，转到耶稣为我们舍己，舍弃天上荣华的宝座，他放下尊荣，忍受屈辱，而且甚至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他只是因为爱我们，爱你，爱我，爱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耶稣的爱他不是高言大志，他也没有表里不一，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行出来的，不只是在言语上面，也不只是在舌头上面，他真真实实的做出来。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个接受了神救恩的人，他从神那边领受了这么丰盛的一个恩典，他的心被神的爱环绕充满，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这一份爱时时的激励着他，以至于这一份爱多到这个爱要涌流出来，所以他要来回应神对他的爱，他想要更多更多的来爱主，他也想要把这一份爱分享出去，也因为爱他愿意来顺服神的命令，他要来听从神的话，他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榜样，行天父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这样的一个顺服不是带着恐惧，不是带着害怕， 很多弟兄姐妹的顺服是因为害怕受到神的惩罚，我们的顺服乃是基于神丰富的爱激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想要回应他。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耶稣的救赎已经使我们出死入生了，我们的生命就不在罪的辖制底下，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我们会去爱，因为爱人就是爱神的一个延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泰缅的边境有一座桂河大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故事。当时候呢，英军的战俘就被日军监禁在集中营里面，那这一些被监禁的人呢，每天都是在丛林里面要修筑这个横跨这个桂河大桥的这个铁桥。那么时间久了呢，他们中间就发生了争斗打架，所有人性当中的黑暗面呢都显露出来了。那么有一天呢，其中的一只铁锹就不见了，那负责的这个日本军官非常非常生气，他就断定是有人偷了。所以为了防范以后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他就命令所有的战俘排成一列，要他们交出偷窃的人，如果他们不交出来呢，你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得死。可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没有人站出来。不久之后，其中有一位他站出来了，那日本军官为了以一击杀一儆百呢，所以呢就不停地打他，以至于就把这一个人打死了。那呢过了不久之后，他们又重新数点这个铁锹，发现没有半把的铁锹 missing， 所以呢很显然的就是在之前的书点呢他们算错了。这一件事情呢对这些的战俘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震撼，他们因为这个无辜的人为了挽救众人的性命深受感动，渐渐的呢他们当中不再仇视，而且也不再争斗，甚至开始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照顾。当同盟国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那一些劫后余生骨瘦如柴的这些战俘呢，站在迫害他们的这些日本军官面前，没有人走过去攻击这些日本军官，取而代之的他们一致的心声是什么？没有怨恨，不再杀戮，我们需要的是宽恕和合一。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去给予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牺牲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那这里的舍命，这里的舍命不只是很狭隘的说我们为别人牺牲生命，它还包括了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含义，就是这个命代表的是对我们来讲非常贵重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下文的这个世上的财物就可以很清楚，约翰他的教导说，不单单只是牺牲生命，还包括这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摄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就不会无动于衷，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心关起来，我们会愿意存着这个怜悯的心去付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 他从来都不吝啬给予我们他所有的。可是反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不满足，我们总是跟神计较，我们经常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缺乏、自己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们在付出之前，我们心里面都会先盘算一下，我这么做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回报，又或者是我会得到多少的亏损。真爱是愿意舍下自己看为宝贵的，不管是你的财物，还是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所珍重的，你愿意为主舍下吗？真爱是甘心牺牲来成全别人，成全别人，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真爱是会带出行动的，所以我们带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我们走进那一些受苦的人群里面，以谦卑的心来服侍他们。有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在马太福音25:35-36，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短片，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的来思想一下，神要我如何来成为一个爱的管道，让我们走进这一些受苦的人群当中，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The hour's late, should go to bed, near midnight I believe. Memories keep me wide awake this snowy Christmas Eve. Yes. Memories of my kids moved on, each has their separate life, and how the holidays have changed since angels took my wife. Toys, the food, the Christmas cheer, my wife would bear the load, because I work most holidays, state trooper on the road. Just sitting in my easy chair, so many years retired, and reminisce of times gone by and all that has transpired. Of all the many happenings that seem to come to light, a multitude of them occurred right on this very night. A drunken woman in a wreck died on Christmas Eve, which memories of a tragic case most people can't believe. I had to drive to where she lived to tell her next of kin. Found the rundown mobile home she'd been living in. The person answering the door, I still recall today, a little girl about 4 years old. She said, I'm Sue McKay. I asked her if her dad was home and felt the longest pause. She said, my daddy ran away. You must be Santa Claus. Mommy said he'd come tonight if I just stayed in bed and bring a pretty doll for me. That's what my mommy said. Broke the rules that Christmas Eve, did not call child's care. He merely put her in a room, and that I couldn't bear. Picked her up, took her home. My wife tucked her in bed, wrapped a pretty doll for her, just like mommy said. Adopted by a loving home, and soon they moved away. I won't forget that Christmas Eve, as little Sue McKay. Another bitter Christmas Eve, a blizzard to behold, and left a family in a ditch, just trapped there in the cold. By grace of God, I spotted them, all cold and gaunt with fright, drove them to a motel room to safely spend the night. One Christmas Eve, a homeless man, shivering and wet, trying hard to get a ride, I'm sure he'd never get. I picked him up, drove him to a diner on the hill, to warm his bones, and left him with a $5 bill. Strange how when you're all alone, memories you recall.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done and was it worth it all. Think about my God, my job, my children, and my wife. Would I do it all the same? Could I remember my life? Then comes a knock upon my door. This late, who could it be? A neighbor or Santa Claus come to visit me? This figure standing in the cold gives me a sudden fright. Trooper with that solemn look, dear God, who's died tonight? Flashing back to bygone years, how I'd often stood on someone's porch to bring news, and it was never good. Is this how life gets back at me for misery I've induced? Or pain I've caused some other folks that has now come home to roost? But looking in a trooper's eyes, my mind is in a whirl. I see a pleasant countenance. Trooper is a girl. She smiles and reaches to shake my hand, and silence wasn't broken. A tear rolled down her cheek, and then she softly spoke. I'm sure you don't remember me. I thought I'd stop and say, God bless you on this Christmas Eve. I'm a trooper soon again.
错失传递上帝的任何的一个机会，即使是一个微笑，是你能够给予对方的。约翰借着该隐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正反两个例子，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的相爱。他在19-24节这段经文里面，他安慰信徒，弟兄之间彼此顺服，彼此相爱。顺服神的命令就是一个证据，表示信徒是站在神这一边的，我们能够确信我们是属神的儿女。19-21节这里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心里感到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的保证就在于神自己。神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光景的最后裁判。即使是我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神的裁判裁决也会居于我们的良心之上，因为神比我们的心更有能力。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了解自己还要更多。当我们控告责备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失落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晓得神他对我们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神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已经与神和好了。当神他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义的，那我们就是义的。如同保罗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再定罪了。信徒的一个失败、软弱，我们的主他都看见，而且他都非常的清楚，他也已经收纳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不要因为罪疚感而怀疑我们是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我们忠心的去实践、去落实神的吩咐的时候，这些的怀疑就会停止，我们也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了。一个活出真正爱人的生命，就印证了他是活在真理当中的人。这一个人，他是住在基督里面的，在他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他会带领我们，指引我们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幸福的人，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的时候，神他教导我们去爱。当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的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神他就赐予我们能力去爱。当我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没有行神所喜悦的事，当我们没有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没有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宽恕，我们可以悔改重新站立，然后我们勇敢的去爱。我们可以爱乃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盼望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可以反复思想今天的信息。我对主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是否真正的明白？我是否愿意效法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牺牲舍己，这样子乐意给予的心，去爱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同事，又或者是我的邻舍？愿主与你们同在，帮助你们在你们的默想当中可以听见神对你们说话，也可以看见神邀请你去做的事情，你需要跨出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创世的美意原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却选择违背你的旨意，亏缺了你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你以自己成为爱的榜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自己的谦卑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骄傲，你的良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诡诈虚假，你的爱怜就显出我们的自私自利。亲爱的圣灵，我们常常忽视你的提醒，我们的心刚硬，我们对有需要的人视而不见。亲爱的三一真神，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爱我们到底。愿我们今天重新被你的爱火点燃，遵守你的命令，彼此相爱，在这个世界，在我们所属的教会、社区、我们自己的职场上，我们可以勇敢地活出爱。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